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医治了我们，使我们里面那些从世界、从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医治的灵魂的创伤，因着主你的爱，因着主你的大能，我们得了医治。而且我们不单是自己得了医治，我们还能把这样的爱活出来。为此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特别的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以利亚的信息。主啊，祈求你怎样感动以利亚，你加倍的灵也感动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不是庸庸碌碌的活着，而是为你而活，而是活出火热的生命来。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以利亚。那么大家呢，打开我们的这个圣经，好，打开我们的圣经《列王记下》，好，《列王记下》，好，大家打开圣经《列王记下》，好，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一起呢把经文我们先读一下，《列王记下》第二章。好，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今天呢就读得很短。列王记下第二章，好，我们来读从第十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列王记下第二章，好，十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列王记下，好，第二章，好，十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亚乍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加倍的感动，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真的是以利亚训练出来的一个很好的门徒。虽然以利亚这么出色，但是以利沙呢，他求的是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加倍的感动要有加倍的信心，对不对？要有加倍的服事，要有加倍的同工，还一定要有加倍的努力，对不对？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只是说我要加倍但是我不努力，我要加倍我没有同工，我要加倍我却没有更多的侍奉，一定都有的。但是最重要的，你要有加倍的信心，你要不凭现象而是看主。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我们以利亚系列的最后一讲了，就是我们讲火车火马。好，火车火马就是我们来看看以利亚，上帝带领他呢就是升天，上帝用的方法。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这是非常独特的，对吧？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印象，还有没有其他人是上帝用火车火马接走的？没有了，只有以利亚是这样子的，只有以利亚是上帝用火车火马，用旋风把他接走的。所以以利亚这个人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感动，我们也从上帝对他仆人的做法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迪。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呢是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去讲。我们会讲一个，就说谁的标准，我们看看为什么上帝对以利亚是这样子，世界对他是怎么样。其次我们要看一看这个火车火马给我们的启迪，还有我们刚才读到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看到他的师父被接走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什么呀？战车马兵啊。就是你要看看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是怎么回事。最后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圣徒他荣耀的归宿，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什么呢？就是谁的标准，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以利亚他正走的时候被上帝接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弟兄姊妹，以利亚是一个成功人士呢还是个失败人士？按照世界的标准，我说按照世界的标准，以利亚是成功人士还是失败人士？
失败，
失败的，一定是失败的。以利亚有没有房子？ 应该没有。以利亚很多钱吗？没有，很可能以利亚也没结婚，对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妻子，没有看到他的孩子，但是他却被上帝所尊荣，是吧？你看到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讲的话，以利亚他有没有开公司？他也没有开公司。我不是说这些都不好啊，弟兄姊妹，你先注意，我说以利亚很可能没结婚，应该没有开公司，应该没有房子，是不是反对基督徒有这些？不是，基督徒完全可以有这些，但是标准在哪里？我们这个人是被这些东西所定义的呢？是被这些标准所定义的呢？还是被上帝的标准所定义？这个才是关键。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有的就好像没有，我们有妻子的如同没妻子，什么意思呢？保罗绝对不是讲说我们基督徒啊，结婚了以后藐视自己的妻子，不是我们生了孩子以后不顾自己的孩子，而是说我们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塑造自己来生活的。就是世界会说你要这样子才叫幸福，那样子才叫高超，有了这个才叫成功，没有那个就叫失败。保罗说不，你不要以这个为标准，因为当我们以世界的标准来去看的时候，以利亚就成为一个失败的人士，典型的失败人士。但是我们刚才问大家了，你去看以利亚得到的尊荣，甚至在这些信心伟人当中都是极其突出的。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用火车火马 接亚伯拉罕，对不对？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用火车火马接摩西，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用火车火马把大卫接到天上去，但是上帝却把这个经历很多艰难有很多软弱的以利亚用火车火马接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当我们如果以世界的标准来去说，哎，我要以世界的标准来去定义自己，或者说定义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看错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去看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当你以这个为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向这个标准去靠近？会不会？一定会。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近朱者赤，怎么样子啊？近墨者黑。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活不出那种像以利亚的那种生命样式呢？是因为虽然他有一个愿意的心，但是他不知不觉他被世界的标准所定义，他想按照世界的标准里面的成功人士去规划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一套标准就在规划他，就在影响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他明明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样式却跟世人很像。就是我们说的，上帝把我们拯救了，原来我们是在罪海里面游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很享受在海里面游的形式，但是上帝把我们救了，变成天上飞的鹰，我们成了天上飞的鹰，所以这只鹰再回到水里，请问怎么样？别扭不别扭？有没有？你会不会见到一个鹰在水里的时候，你说哇好漂亮好舒服？不会。你明白吗？当一个鹰想用鱼的样子来标准化自己，来去定义自己，来去塑造自己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世界的标准好不好，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标准好不好？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很不好，对吧？这个是去年还是今年年初我忘了，不是大家在网上有流行一个词儿叫油腻的中年人，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说哎呀，我就长成了一个油腻的中年人。其实我们怎么变成一个油腻的中年人呢？我们不就是被世界的标准给塑造成为一个油腻丑陋的中年人吗？对不对？但是你去看以利亚，以利亚有没有油腻？你去看主耶稣，主耶稣有没有油腻？你去干保罗，保罗甚至到死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也比不了他。阿们吧。你看到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到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在说什么呢？他还在说，我是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世界没有塑造他，因为他的标准不是这个世界，他的标准是上帝，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以利亚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在清楚地告诉我们，按照世界的标准，以利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赶紧趁早埋了，不吭不响，算了算了，免得丢我的脸，他不是成功人士。但是按照上帝的标准说，上帝说不行，这是我荣耀的仆人，我要用火车火马把他接到天堂上去，我要让你们看见， 我要特别让以利沙看见，我要特别让他的门徒看见，我还要记在圣经当中，让所有的基督徒看见，这个就是我所塑造。你看这个人一生为我而活，一生充满了火热的热情，一生充满了属天的能力，然后到我接他走的时候，他还是充满能力被我接走，他不是衰残的。就像保罗说的，说我们外体虽然一天一天衰残，内心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就像那个流泪的先知耶利米讲的话一样，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阿们吧。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让上帝用他的标准来塑造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以利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上帝眼中的得胜者，他是一个上帝眼中的成功者。我们要去看这些，我们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大家先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我们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读三节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经文，当使徒约翰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当你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去塑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讨厌圣经，你就会厌烦上帝在圣经当中给你的标准。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有的时候想追求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那个圣经放下，灵修放下，祷告放下，对吧？你会发现只要你拿起这些，那套东西就起不了作用。所以保罗在这，不是这个约翰就在这里说，不要爱世界。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世界给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在使徒约翰在这里讲说，世界给我们什么？世界上面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请问这些好吗？这些没一个好的，弟兄姊妹，真的，这些没一个好的。上帝给我们的呢，全然是好的。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伟大的先知摩西？摩西他去到西乃山上领受上帝给他的十诫，领受上帝给他的圣约的时候，他从山上下来，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看见就大吃一惊。怎么大吃一惊？因为他跟上帝待了四十天，他脸上放光，对吧？连亚伦都不敢看他的脸，所以摩西就要搞一个帕子，就应该是可能像现在有些那个女士戴的那种帽子，有个纱，然后遮在前面挡住他的脸，因为一般人受不了，对吧？当我们看到摩西他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让他面目放光，让他大不一样。还有那个殉道的斯提凡，大家记得吗？就是当以色列人，我们新约第一个殉道是当以色列拿着石头要把他打死的时候，圣经上面怎么记载呢？圣经上面说他在公会里面坐着跟那些人辩论的时候，那些人见他的面目放光，好像天使的面貌，说这个人他们虽然仇视他，想杀害他，但是都要承认说这个人像天使一样，这个人像天使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被上帝所塑造的时候，我们大不一样。当我们被世界塑造的时候，过程很多对人性的扭曲，结局是什么？当我们被世界塑造的时候，请问结局是什么？结局是荣耀还是凄惨？
凄惨，
凄惨。真的，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哪怕是那些世界上面的大英雄，当他要死的时候，结局是凄惨。阿们吧。就算有很多人说，哇，拿破仑很伟大，马其顿很伟大，亚历山大很伟大，凯撒很伟大，孔子很伟大，但是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的结局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没有脱离那个必死的结局。但是当我们被上帝所塑造的时候，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人性是被扭曲还是越来越丰满？弟兄姊妹，我们的人性是越来越丰满。阿们吧，弟兄姊妹。然后呢，我们的结局呢？我们的结局是荣耀的， 我们的结局是非常非常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按照世界的标准去活的时候，真的像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那时候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讲，我们说这个世界像什么，这个世界你最后的追求是什么，我们有弟兄姊妹就讲说肥皂泡，说的对不对？非常对。肥皂泡吹起来的时候好看不好看？好看。怎么样？破的快不快？多久？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肥皂泡坚持一分钟呢？不要说一分，半分钟呢？几乎都很少，对吧？你要很会调制那个肥皂水的人，可能能让那个肥皂泡维持的时间稍微长点，但半分钟可能已经世界纪录了，对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要看，你要思想这些。然后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84页。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有时候说，我能不能又符合世界的标准，又符合上帝的标准呢？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任何的好东西，这个世界有上帝的恩典，对吧？但是这个世界给你的，要你做的，就是以你的家庭，以你的工作，以你的事业为中心，为你的终极价值来源。这个就跟我们的信仰产生巨大的冲突。我们的价值来源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来源是来源于上帝。所以这些东西和我们的关系就变了。在世界的标准，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主，对吧？你要为孩子活，你要为爱情活，你要为事业活，你要为朋友活。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你要为谁活？你要为上帝活。而所有这一切不能够成为你的主，你知道吗？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为什么？看为愚拙，他没有办法理解，他没有办法，他觉得为上帝活这么虚空的事，真的对不信的人为上帝活是不是很虚空的事？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没有比这个更实在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们今天眼睛所看见的，现在在我眼前的杯子，在我手里面的这些东西，最后都会消化，唯独我们的上帝，我们和他要怎么样？永远长存。所以到底哪个实在？到底哪个实在？所以我们以前也跟弟兄们讲过，说你去看明朝的时候，那个巨富沈万三可以在南京城修城墙的时候，他出钱修一半的城墙，你知道那是多么有钱。说朱元璋没钱去劳军，说的军队打胜仗了，大家要得赏赐，然后沈万三说，我拿钱出来，你的军队一人十两银子我都拿得出来，把这个朱元璋给激怒了。但是请问现在你见过有一个钱币上面写着沈万三三个字吗？你在南京还见得到沈万三的财产吗？过去没过去？全部都过去了，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做那个聪明的管家，要用不能存到永生的东西来去为永生做准备。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两个标准差距真的非常的大。世界的标准，以利亚是失败者；上帝的标准，以利亚是一个荣耀的得胜者。这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思想说，那我们看到以利亚他被上帝接走的时候是被火车火马接走的，对不对？上帝为什么用火车火马来接他的仆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一看，要去思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以利亚为什么上帝用火车火马接他？以利亚是跟火有密切关系的人，同意吧，弟兄姊妹？是不是？李亚一出场的时候当然是祷告，不下雨，他在基利西边有乌鸦来喂他。但是当他在万众瞩目之中出场的时候，就是从天上招火下来，在加密山上 把那个祭牲点着，对吧？然后我们之前还讲过又见天火，就当以利亚复兴了以后，亚哈又差人去找他，然后以利亚说，那些五十夫长带着五十个人来了啊，我们王叫你。以利亚怎么说呢？以利亚说，如果我是你口中所说的神人，愿神从天上降火下来烧灭你们。连烧了多少个人呢？连烧了102个人，对吧？然后第三批来了，就你怜悯我们，我们再也这个不敢这样子了，你跟我去一趟王宫。以利亚跟他去。所以以利亚的一生是跟火联系在一起。我们说以利亚，很多传道人都讲说以利亚是一个火的先知。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火的先知？就是以利亚有一样很宝贵很宝贵的东西，就是他对上帝的心一直是火热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好好思想。所以上帝最后用火车火马来接他，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对以利亚的火热非常的肯定，对吧？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为耶和华是一生火热。所以我们也要在这里去思想，弟兄姊妹，我们要像以利亚一样，真的也为上帝大发热心，也为上帝真的是着起心中的火。而且你去看以利亚，他为上帝的火热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怎么非常了不起呢？他是在别人冷淡的时候他火热，阿们吧。通过整个以色列所有的人都被压制下去了，然后耶洗别的亚舍拉、亚哈所拜的巴利，他们的那些先知，他们的那些庙宇，那些偶像的东西遍布了以色列，大家都冷淡退后头，以利亚不冷淡。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要得上帝的奖赏，你要得上帝给你加倍的恩典，你就要记得这一点，当别人冷淡的时候我不冷淡，当别人冷淡我也想冷淡的时候，我要向上帝去祷告，主啊，愿你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当这个世界温度开始下降的时候，主，你让我的心是热的，你让我的灵是热的，你让我里面有一团火是为你而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这个时候不能不得赏赐。而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别人都冷淡了我热心，请问我受亏损吗？我不受亏损，我就活出了一个卓越的、一个荣耀的生命，是了不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去随大流，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基督徒，很容易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还没去传就想打退堂鼓，说这个人只要说一句，哎，下次再谈，我们要拜拜，我们就准备走了。不，你要有个热切的心，对吧？他说拜拜的时候，我得想办法跟他不拜拜，对吧？我得想办法往前。对吧？当人都冷淡了，人都说哎呀还信主呢，买房子吧，然后存钱吧，赶紧搞这些吧，我这个时候我要呼求上帝，主啊，你不要让那个房子的钢筋是混凝土把我的心给浇灭了，你不要让我被那些钱把我的心给拖下去，你不要让那些金银财宝把我的心给拉沉下去，我不要冷淡。以利亚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吧？他不冷淡。而且我们看到以利亚是在大家都妥协的时候他不妥协，他不单不妥协，而且有一个火热的心，对吧？你会看到很多人在信仰上妥协，很多人在信仰上他退后了，但是以利亚说，我不妥协，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越是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越要发热心。以利亚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当人都妥协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热情用在责备人身上，你要把你的热情用在哪里？你要把你的热情用在说为耶和华发热心上面。因为很多时候人会不会妥协，人是很软弱的。基督徒有没有软弱？有。基督徒如果不软弱，我们何必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被主耶稣拯救了以后是不是就不软弱了呢？不是的。连保罗都说，我学会了一个宝贵的功课，我几时软弱几时靠着主的恩典我就刚强，对吧？但是你要靠主恩典刚强起来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当人退后，当人妥协，当你心中有一个声音跟你说你也妥协吧，你也退后吧，这个时候你要说，不，我要为耶和华发热心。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另外一个伟大的信心伟人，就是约伯，对不对？约伯一天之内遭了四灾，然后他的妻子就说，你还敬畏你那个耶和华吗？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吗？你算了吧。然后约伯讲什么？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我不退后， 我不要放弃，你明白吗？一个人在关键时刻不妥协，他就有上帝给他的荣耀，他就有这种火车火马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你会看到很多的时候，其实魔鬼的诡计就是这样。魔鬼其实一开始拉住一小批人妥协退后，然后大家跟着冷，这个冷球就越来越大，这个冷气就越来越大。但是上帝的方法是什么？上帝的方法用一个人，这个人火热不退后，然后他也去感染别人，然后热力开始增强。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不要去做那个增加冷酷、增加冷淡、增加妥协的事情，我要做的是增加热力的事情。所以讲最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有新来的朋友、新来的慕道友的时候，我要去笑脸相迎。为什么？那会不会太假？不会，因为我要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爱，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那种火热的欢迎。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弟兄姊妹，你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而且我们看到以利亚，其实他在这里的话，他是在仇敌特别凶猛、特别凶恶的时候，他保持热心，这方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和安慰。就是当亚哈、当耶洗别，你看到耶洗别多嚣张，对不对？以利亚都已经在加密山上得胜了，耶洗别还说，明天如果你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面，愿神明降发于我，我一定要弄死你。你看到他仇敌多凶猛，但那次以利亚有软弱有逃避，但是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以利亚面对凶恶的仇敌，他不退后，你知道吗？其实圣经上面给我们的教导也是如此。你看我们最凶猛的敌人是谁？弟兄姊妹，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是谁？撒旦，对吧？圣经上面讲我们怎么对付撒旦，祷告。还有呢，圣经上面讲说撒旦魔鬼如同遍地游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干怎么对付他？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干嘛？抵挡他，你知道吗？当你面对凶恶的仇敌的时候，你逃跑，你退后，你以为说我可以讨好他，我这样逃跑了他就会有怜悯的心，你搞错了。撒旦没有任何的绅士风度，同意不同意？所以当你逃跑的时候，他一定痛打落水狗。所以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去看圣经，还有我们自己的经历，有多少次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自己亲身，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有同工，我们原来认识的一些同工，面对逼迫说我们跑吧，我们解散吧，我们不要聚会啦，我们这什么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会变好吗？不会，撒旦会穷追猛打，他会越来越糟，甚至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有些人的罪是后来追上他的。为什么后来追上他？是因为他采取了逃跑的姿态，他没有采取抵挡的姿态，他没有采取一个对抗的姿态。当我们有一个对抗的姿态，当我们有一个抵挡的姿态，当我们有一个心说我要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晓得。所以我们要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而且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里，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以利亚，我们上次讲了以利沙跟以利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当他跟上帝去祷告，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给了他加倍的同工。我说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不是责备以利亚的意思，以利亚在这方面特别的宝贵，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缺少同工的时候，他依然火热，非常了不起，对吧？就是我找不到同工，我们有的时候说没有同工没有办法呀，是吧？圣经的原则不是两个两个做工，必须有同工吗？我找不到同工，那我就等呗。不，很多事情没有同工可能你做不了，但是为耶和华发热心是不是必须等同工？不是，而且正是你用你的热心把同工激励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火热的心。所以当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合乎圣经，上帝又呼召你去做，然后居然在这件事情上缺乏同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你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让你里面的热心熄灭下去，你要用你的热心去努力去感染人，直到上帝把同工赐下来。其实上帝赐下来给以利亚没有？赐下来了。以利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同工？是最好的门徒，又是最好的同工。阿们吧。你会看到当以利亚他上帝用火车火马接他升天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他和以利沙？他在各处已经开先知学校了，对吧？去到一个地方，50个先知学校的学生出来， 去到一个地方50个先知学校的学生出来，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上帝做的。而这些人怎么起来的？这些人是被以利亚的热心给感染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想让你冷淡，可以每天给你1000个理由让你冷淡，对不对？太忙了，太累了，好，这个事情很多，所以没时间考虑教会的事情，没时间想福音的事情，他可以给你1000个理由。但是我们要为上帝发热心，其实一个理由就够了。哪个理由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啊。列王记上，就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他向上帝的祷告。列王记上18章36-37节两节的经文，列王记上18章36-37节两节的经文，列王记上18章36-37两节的经文，我们旧约通用和合本的342页。列王记上18章36-37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这就是以利亚，这就是以利亚热心的秘诀。他之所以有热心，就是因为他一直有这个心意，他一直有这个心意。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求你使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求你去做这样的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你是上帝，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愿意人心悔改，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上帝发热心，就是这个。你要去从世界当中去得到激发你为上帝发热心的东西，你永远找不到。但是你要为上帝发热心，在圣经里，在上帝的话语里，在上帝的作为当中，你就能发现，是不是？唯有耶和华是神，唯有我们的上帝可以拯救。你去看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你最爱的爸爸妈妈，你最爱的叔叔伯伯，你最爱的那些亲朋好友，还有多少人其实他们就在地狱的边缘，对吧？我能够如此忍心就让他下去就算了吗？那个地方下去是怎么样的光景？那个地方掉下去只是一时一下子吗？不是啊，那是永远的黑暗。而这边他只要一接受耶稣基督，他得到的是一时的喜乐吗？还是永远的福乐？他是得到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当你去想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像以利亚一样，你说我要为主发热心，我要为主而活。当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里面就有一团火一直在燃烧。而且就像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建议过的、提醒过的，我说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也分享给大家。我说我常常向上帝祷告，学那个孩子的爸爸。那个孩子有一个孩子生病了，然后他爸爸带着孩子来让主耶稣来医治，主耶稣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如果能信，这个孩子就能得医治。然后他爸爸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爸爸说：主啊，我信，但怎么样子？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从当初信主那个时候读到这段经文就受感动，一直这个经文都在我心里。每当我的热心要软弱，我就向主祷告：主啊，我愿意热心，但是我知道我的热心有的时候是不足的，求你帮助我。上帝信实不信实？上帝是信实的。你这样祷告，上帝就让你重新热起来，上帝就让你重新发起光来，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我稍微插开讲一点点，讲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不是说要高举自己，而是让大家去知道，就像我们那个时候是09年、10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决定从广州去郑州去服侍。我那个时候是在美国公司，我做华南区的技术顾问，然后倩文是从来只在南方生活，没去过北方的。但是上帝感动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儿子乐乐才1岁，所以你没有见过一个家庭带着1岁的孩子从广州去郑州，从南方到北方去服侍。主带领我们，我们听主的呼召，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主就保守我们， 一直保守我们。到2017年，我们从郑州，我们的服事结束了，将近8年的服事结束，我们再回到广州。我们回广州干什么？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弟兄姊妹，那边的教会建立了7年，我要从这里白手起家，从头开始，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但是上帝呼召的，谁负责？上帝负责。所以我们今天在广州的弟兄姊妹就看到了，是吧？主就把我们的教会建立起来，主就把人招聚起来，主就借着我们所讲的道，所讲的福音激励大家。你就知道说我们可以为主而活。其实我们不是说要高举自己，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你就是你们家的亚伯拉罕。我说我们家庭从广州到郑州，我们就像亚伯拉罕。阿们吧。我们离开本地本家本族，我们去一个我们，特别是我妻子千文姊妹没生活过的北方的地区，我们在其中去经历。那么上帝做了这个事情，亚伯拉罕的事情不是只会发生在过去，是可以发生在今天的。阿们吧。如果你是你们家第二代基督徒，你就是以撒。以撒可以在上帝的祝福之下，他的收成是10倍于其他人。阿们吧。如果你是你们家的第三代的基督徒，你就是雅各。雅各要生12个儿子，他的家业要壮大。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心，你要知道这些，也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一样，说我们为什么可以为上帝发热心，是因为上帝的爱。阿们吧。是我们要把这个爱活出来，因为上帝的爱激励我，因为上帝的爱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会盯着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一直解不开，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夫妻关系上面的矛盾一直解不开，是因为我们一直盯着那些东西。你其实换一个角度，你去盯神国的事情，你那个结马上就打开了。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呢你们所需用的怎么样子啊，都赐给你了，你明白吗？所以你那个结对上帝是个小结，你那个困难对上帝是个小困难。但是你说我先把神的国放下，我先把神的义放下，我先把结解开，你次序错了。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先想上帝怎么得荣耀，你先想人怎么得造就，很多结就迎刃而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上帝让我们为他发热心的时候，上帝不是说哎呀我这儿很冷啊，你们基督徒要发热心让我这个上帝暖和一点，不是的。上帝不需要我们去暖和他的，他让我们发热心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你知道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冷淡的灵魂对自己有益呢，还是一个火热的灵魂对自己有益？火热的灵魂不单对你的灵里面有利，对你的身体也有益处，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你会看到有些人很冷淡，他就容易生病，我一点都不夸张讲，同意不同意？一个火热的人是很难生病的，因为他心里火热。圣经上面讲，其实我们人是有灵魂有身体，所以我们的灵会带动我们的身体的。所以你为耶和华发热心，你不是发邪火，你不是别的东西，所以你整个人得造就，别人也得益处。请问这么好的事情，双赢多赢的事情，为什么我不去做呢？我反而听世界上面的声音，世界上面有时候说冷静一点，他说的不是冷静，火热跟冷静不矛盾的。阿们吧。主耶稣冷静不冷静？非常冷静。主耶稣火热不火热？极其火热。世界上面说的不是冷静，是冷淡。你不要听那些声音，你要去想以利亚所做的，你要盼望上帝怎么用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走，也求上帝将来也是这样接我的。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战车马兵。就弟兄姊妹，你看到当以利亚他被上帝接走了之后，以利沙说了这句话，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就是以利沙有一个全新的看见。什么全新的看见？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不是亚哈家养出来的，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不是那些百夫长千夫长，不是那些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乃是以利亚，你知道吗？所以这句话到后来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人说。所以我们上次说，我们说以利亚他的这个好门徒以利沙真的是加倍的感动，就是以利沙去世的时候也有一个人说了这个话，是以色列的王趴在以利沙的身上，也是说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说我父啊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就是因为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这种认识已经不仅仅在先知的门徒当中，而是成为了连以色列的国王都承认。以色列的国王说，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稳定，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中流砥柱，不是我们的军队，不是我的宰相，不是我的臣仆，而是那信靠耶和华的先知，而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有一些说法是非常对的，他说教会是社会的良心，同意吗？教会是社会的良心，教会是社会的心脏，你知道吗？所以当一个地方它的教会兴旺的时候，当一个国家它的基督教基督徒兴旺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有盼望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现象，我们有时候看现象觉得哎呀，在中国在哪里发生那些事情，在开倒车，我们很忧愁。我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不要担心？因为你看到了基督徒的增长了吗？你看到了基督徒的增长了吗？只要基督徒在增长，我们不会失去盼望，因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根本不是那些东西，而是这群人，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世界历史，上帝也不断地向我们显明这些。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不讲我们身边的例子，讲遥远的历史的例子，就是欧洲的国家。欧洲的国家其实历史家都公认的，公认什么呢？公认像英国、荷兰是叫做在欧洲的成功，相对成功的国家，而法国和西班牙叫做相对失败的国家。其实法国曾经很有希望成为欧洲的顶梁柱，因为法国它的地理面积也比较大，它又在欧洲的中路，然后也曾经出现过很伟大的人。但是法国是怎么衰落的？就是法国它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大家征战得很厉害，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就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出了一个叫做圣巴多罗缪大惨案，就是他们把那些，就是法国那个时候叫胡格诺派，就是我们的新教，把这些基督徒招聚到巴黎去，招聚了70,000人说开会，然后他们不单是开会，说是参加一个婚礼，参加一个婚礼，然后那些天主教徒呢，就是机会来了，因为胡格诺派的这些领袖都来到巴黎，所以他们当时就下了一道命令，你们可以把所有胡格诺派的人全部杀掉，所以老少甚至孩子全部都杀光，一下子杀掉了70,000。那后来，然后不单是巴黎，其他地方还又杀掉了30,000，就是胡格诺派的。因为欧洲的人口没有我们中国人口那么多，一下子损失100,000基督徒，是很大的损失。其实那件事情对法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然后我们的基督教，我们的新教，然后后面又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几乎被排除到法国之外。我们知道后来法国发生什么事情，很著名的，在世界上面，法国大革命，国王还在不在？国王不在，法国就一直往另外一条路走，所以他本来有最好的资源，而且法兰克这个国家如果再往前推的话，到中世纪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很伟大的国王，那个时候他们的国王抵御那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入侵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国家当他要把基督徒清除出去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这个国家的内在的力量他就缺乏。但是法国还有一定的力量，为什么？因为毕竟还有基督徒，虽然天主教有问题，但毕竟他们对天主教还是有保守，对吧？所以你去看到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一个国家最强的真正的护卫不是他的刀剑，而是那里的教会。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一个问题，思想什么问题？以利沙在这里呼喊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当他这样呼喊的时候，他是仅仅因为个人感情，还是被圣灵感动？他被圣灵感动，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请问我们的信仰是有力量的还是没力量的？我们的信仰是没有价值的还是有极重的价值的？我们的信仰有极重的价值。你要看到，甚至一个信仰耶和华的人，以利沙有没有配过刀？以利沙有没有拿过剑？都没有。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是这样子没有刀剑在手的人，但是他们居然是这个国家的战车马兵。那么什么东西在支撑他？他真正的力量在哪里？他真正的力量就在于他的信仰，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时候，我们的信仰不是软绵绵的风花雪月， 所以我不反对基督徒灵修，但是我反对那种就是整天只是灵修，说哎呀我们去到密室当中与主亲近好不好，好，但是他说我今天跟主亲近过了我就很满足了，一切就 OK 了，然后剩下他做的你就看不到他信仰的迹象了。错了，错了，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去跟上帝单独见面，我们甚至要像主耶稣说那样去到暗室之中，向我们暗中的父去祷告，向我们的天父去祷告。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力量的，它可以扭转世界，它可以改变乾坤。就像我们之前讲祷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最有决定性的是什么吗？你不要以为说是那些君王手里的图章，不，真正有决定性的图章在谁的手里啊？在上帝手里。而上帝的图章他会听谁说话？会听基督徒做什么？基督徒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使这个国家越来越进步，求你使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光，求你使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光明，越来越多的文明，请问这样的祷告上帝听不听？然后上帝会不会在我们的祷告上扣上章？所以他把章一扣上，那些想让这个国家愚昧落后黑暗邪恶，他们的章有效没有效呢？他们的章就没效。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大有能力，我们的信仰是极其有能力。我尊重在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不向魔鬼妥协要跟魔鬼做斗争的人，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打败魔鬼的是什么人？谁能打败魔鬼？除了我们的上帝，我讲人哈，我讲人，人里面什么人能打败魔鬼？除了基督徒，还有没有其他人可以打败魔鬼？主耶稣肯定可以。我说除了基督徒，还有没有人能打败魔鬼？没有了。你知道你的责任多么重大？你知道你魔鬼为什么千方百计想让你不祷告？你就算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当你祷告的时候，魔鬼的版图就在受威胁。就算我们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教会，这个小小的教会一群基督徒在小组聚会，魔鬼的版图就受威胁。所以魔鬼千方百计要破坏这些，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重要。哎呀，还祷告什么？今天赚钱来不及，赶紧接个单子，然后200块钱到手，2000块钱到手。不，弟兄姊妹，你那些不是不让你做，你要知道，只有你有权柄，只有在你身上有这样的能力，能践踏蛇和蝎子。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然你这样为这个世界去祷告，为这个世界去守望，世界是不是一定欢迎你？不一定。就像他们对以利亚一样，就像他们对主耶稣一样，但是我们却知道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应该做这些事情。我能够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我留给这个世界很多钱，意义不大。不是说不可以啊，如果我们基督徒有富有的，我把我的钱留给儿孙，或者捐献做慈善，或者捐给教会做福音工作，都是好的。但是我要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光，阿们吧。我要向黑暗的势力去宣战，我要去得胜，这是上帝应许的。就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才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利沙才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基督徒才是这个世界里的战车马兵。你就是，你明白吗？你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战车马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宝贵。我说你能不能见到有一个人，如果拿了满手的钻石和黄金，然后居然去换一包纸巾，你觉得他对吗？你觉得他对吗？肯定不对，对吧？怎么能拿这么宝贵的东西换这么不值钱的东西？我说我们的信仰就是珍宝，是全世界最宝贵的珍宝。但是当你拿了信仰去换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太浪费了，这才叫浪费。所以很多基督徒很注重环保，但是我说真正的环保在这里。我们有的基督徒真的对环保的那种信条的持守都超过了对圣经的持守。你没发现很多人都呀，哎，这样环保不，那样环保不，如果我们变成这样子合乎圣经不，那样合乎圣经不，这个才好。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应该看重的是这个，你应该想的是这个，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想，所以包括每一间教会的创立，我说都是神迹，都是震动音符的大事，你同意吗，弟兄姊妹？每一间教会的创立都是震动音符的大事。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广州建立一个教会， 一定面对各种各样的征战，你也会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魔鬼为了瓦解一个教会的建立，他最重要利用的势力是什么呢？反而不是教外的，是教内的，对吧？他要诋毁你，他要丑化你，他要让你凝聚不起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散兵游勇和一支军队相比，哪个战斗力强？没法跟军队比的。你说哎呀，所以我们中国人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看的太多了，所以大家经常想，哇，如果像乔峰那样子啊，然后千军万马之中把国王都抓住，然后一个降龙十八掌打倒一千人，那都是胡扯。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游侠遇见军队能得胜的，你知道吗？军队的动作是简单直接有效有力，是没有侠客能比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教会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一起读一节的圣经，一起读一节的圣经，我希望大家去看，去思想这一点，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64页，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4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4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弟兄姊妹，你注意，上帝在这里称呼以色列人叫什么？耶和华的军队。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什么呢？他们是埃及的雇佣兵吗？奴仆，是软弱的，但是上帝怎么称呼他们？耶和华的军队。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他告诉我们的和你的感受。我们经常感觉这么软弱有什么用呢？不，耶和华的军队，基督的教会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在广州建立了一间教会的时候，我说我们非常的感恩，这个教会不是我们的，这个教会不是梁牧师的，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当你有份于这个教会建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份于一个教会从头开始一点一滴的建造起来。你积累这样的经验，你知道对你多么宝贵吗？所以我们之前邀请一些同工，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没有来的我们很遗憾，来的我们很感恩，真的。我说因为你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有多少机会看着一个教会跟一个教会一起从零开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多吗？很少的。当你有了这样的经验，将来新的教会建立，甚至主使用你去建立新的教会的时候，你就心中有数，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希望弟兄姊妹每个人你都去思想，你都去得着。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你要去看到说我们的基督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徒才是这个时代，才是这个国家的战车马兵，我们才拥有权柄去胜过世界。每一间教会的建立都是一个神迹，每一间教会的建立都是撼动音符的存在。所以你不要轻看任何一间教会，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的团契，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组，但是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像以利亚那样子大发热心，我们要去祷告。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说荣耀的归宿。你会看到以利沙跟以利亚在讲着话，然后呢上帝就用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走。以利亚去了哪里？弟兄姊妹，以利亚去了哪里？以利亚去了上帝那里，阿们吧弟兄姊妹。以利亚不是消失了，以利亚其实去到上帝给他的那个荣耀的居所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明白，就是当我们去看以利亚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思考，给我们一个安慰，给我们一个激励。以利亚在这个世界上面受欢迎不？这个世界欢迎他不欢迎？很不欢迎。像我们刚才讲，这个世界给以利亚贴的标签就是失败人士，彻底的失败人士，非常的失败人士，这个惨不忍睹的失败人士，对吧？世界给他贴的标签一定是这样子。而且曾经让以色列人3年半受旱，是吧？ 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也曾经被耶洗别一句话就吓倒啊，这个胆小鬼，再贴一个标签，这个就是世界。世界会给神的百姓，给神的圣徒贴很多这样的标签，但是上帝呢？上帝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的是什么？上帝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的说，以利亚是我最荣耀的得胜者，以利亚是我宝贝的仆人，以利亚是我重看的工人，你们看不起，甚至教会，甚至有些基督徒也看不明白，甚至跟着他们一起去毁谤以利亚，但是上帝说，这是我重看的仆人。你看到了吗？他要去到哪里？他要有一个荣耀的归宿。他的荣耀的归宿在哪里？他荣耀的归宿在天上。就像使徒保罗，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呀。其实就是我其实愿意死。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见过愿意死的人？除了基督徒，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都不愿意死，同意吧？你看到有些人，您如果他很有钱，你说比如说像李嘉诚那种很有钱，他愿意花一亿延长一分钟的生命，他都愿意一亿一亿的花下去，同意不同意？他不愿意死，但保罗说我愿意。为什么？为什么我愿意去死？保罗神经错乱了吗？不是，他说因为我离世就归到哪里去了？我就归到主那里去，就好的无比。但是我现在还得在肉身活着，为什么？因为我要服侍你们，因为上帝把你们托付给我。你去看这些头，你去思想这些头，这个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那些信心伟人到最后结尾的地方说，哎呀，我们这些人被世界逼迫的要钻山洞，要跑洞穴，要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四处被逼迫，然后圣经上有一个评价说，这些人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你知道世界为什么逼迫你吗？世界逼迫你的时候常常说，因为你做错了，因为你不合法，因为你不合我们的法，因为你没照我们的标准去做，因为你们很糟糕。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讲，圣灵不是这样说，上帝说，因为这个世界不配拥有你们，所以世界才逼迫你，他不懂欣赏你。阿门吧，弟兄姊妹。就像达芬奇，就像米开朗基罗，就像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做出了伟大的艺术品，给一群野蛮人，野蛮人看了说，这幅画有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吗？点个火一下就烧完了，是吧？你看到那些野蛮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们不懂欣赏，他们不明白。我们也是，我们就是上帝的杰作，我们就是上帝所做的蒙娜丽莎，我们就是上帝所雕刻的大卫，我们就是上帝所雕刻的以利亚。你要知道这些，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我们的归宿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坟墓，我们的归宿不是说人死如灯灭然后就全然消失，我们的归宿是天上。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就全然不一样。所以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再来读，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把这样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个世界瞧不起我，这个世界说你没有这个，你没有那个，你作为经理，你作为医生，你作为科学家，你作为技术工程师，你作为销售，你是很失败的。不，我不要听世界说的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什么要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遵行神旨意的要怎么样子啊？要永远长存。你知道吗？你的归宿是永恒，你的结局是永远，你是没有结局的，这个世界却要结束。你去看，你去看以利亚就是这样。所以上帝不是说让以利亚死在我们眼前，上帝是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以利亚现在在哪里？我再问弟兄姊妹，在天上。以利亚现在正在天上，他在天上干什么？睡觉吗？我相信不是，以利亚应该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每一个圣徒上去，以利亚也肯定会跟他打听，哎，你是哪国来的？哦，德国来的啊，德国现在属灵情况怎么样？哦，中国来了一个，中国现在基督徒有多少啊？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为中国祷告，肯定是这样子的，阿们吧。将来我们到天上也是，我们不会到天上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些人想象的天堂就是这样子的，说整天喝酒，哇，如果这样子这个天堂不成了酗酒了吗？这个天堂就有问题了，对不对？ 我们到天堂上面，我们会做很多今生很遗憾做不了的事，然后我们又做的跟什么人合作呢？跟一群永远不会产生误会的人合作。所以很多你在地上设想的美好的东西，然后在天上实现，然后我们在天上一定做一个事情，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主耶稣现在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请问天堂上会不会那些众圣徒只有主耶稣在那祷告，其他人都在那翘着手看耶稣祷告？不会的，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结局。弟兄姊妹，当你去思想这些，当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以利亚那荣耀的结局，再去看回我们今生，再去看我们的教会，再去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教会就是什么呢？就是天堂开在地上的窗户，就是天国在地上的使馆，大使馆，你明白吗？人去大使馆干什么？
签证。
签证，然后呢准备干什么？
移民，
准备移民出国吗？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每一个来到教会当中的人，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每个都是大使馆工作人员。你有没有看到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大使馆里面吊儿郎当的，然后扭头晃脑的，然后那样子的？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每当有慕道友来，每当有新朋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哎，我是大使，我是参赞，我是大使馆里的秘书，对吧？我要体现出天国的样式来，我要欢迎他，我要想方设法帮助他移民。往哪去移？往天堂去移。阿们吧。我要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就是天堂开在地上的窗户。我们有的时候去别人家你不能进去，对吧？你现在在，你能随便进别人家吗？但有的时候你透过一个窗户看，然后你就对那个家就有一个了解。像我们那时候原来跟倩文姊妹，我们那时候在丽江住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区是别墅小区，因为我们没机会住别墅啊，只能艳羡的看两眼，对吧？然后从人家院子前面看的时候，只能从窗户往里看，有时候从窗户看，哇，这家装修的好漂亮，哎呀，这家很有艺术品味，因为倩文喜欢艺术，说这家很有艺术品味，就是这样子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教会是要把哪一个别墅，哪一个地方体现出来啊？把天堂体现出来，以利亚就是这样，所以以利亚体现出这样的生命，我们也当时这样。所以圣经上面讲，主耶稣跟我们说，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怎么样子啊？是不能隐藏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世上的光。当教会熄灭了，当基督徒熄灭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才进入永恒的黑暗。当我们不熄灭，当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我们一生是火热的去活，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把对人的关心，把对上帝的敬畏，把那个敬虔的生命，把那个圣洁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发出来其他人永远发不出来的光。然后上帝将来会把我们接到那永远光明的天堂里面去，我们就住在那里，我们就永远不离开。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让永恒驱动现在，我们存着永恒的盼望，我们存着天国的盼望，我们在这地上去生活，因为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求主带领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晓得，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子我们就一直为主而活，像以利亚一样，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一样，我们要活出那个火热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的战车马兵，对吧？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他所塑造的，我不要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塑造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永恒光明美好无比的结局的人，所以我今生我不要活得苟苟且且，不要活得庸庸碌碌，不要活得暗淡无光，我要活出光来，我要活出热来，我要活出火来。求主带领我，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回应诗歌。我们一起先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眷顾我们，实在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你怎样感动以利亚，让以利亚为你而活，而且像火一样的活了一生。主啊，你让我们这一生也是火热的，也是被你点燃的。你让我们的灵魂是燃烧的，你让我们的心是火热的，你让我们向你 总是忠心，总是大发热心的。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你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使我们就从谷底重新升起来，让我们成为在这世界上面的光，在这世界当中的盐，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